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
聆听他的话语，
聆听他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
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
同心敬拜你，
同心敬拜你，
来聆听您的话语，
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圣灵亲自的降临，
求圣灵亲自降临，
求圣灵亲自说话。
求圣灵亲自说话，
也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
也都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
让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让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是逾临节的第二个礼拜，
今天是逾临节的第二个礼拜。
按照挪威教会的年历，
按照挪威教会的年历，
逾临节第一个礼拜是教会年历的一年的开始。
按照教会年历，逾临节是教会第一个的星期。
逾临节的第一个礼拜，
逾临节的第一个礼拜
是教会年历的一年的开始，
是教会年历的一年的开始。
教会安排的讲道，经文和 读经的经文，
教会安排的崇拜和读经的经文，
都是从逾临节的第一礼拜开始的，
都是从逾临节的第一个礼拜开始的。
比如说2020年的年历，教会年历，
譬如话2020年的教会年历，
就是由这个2019年的12月1号的第一个逾临节开始的。
就是由2019年的12月1号的第一个逾临节的星期开始。
那么2021年的教会年历，
咁2021年的教会年历呢，
就是以上一个礼拜11月29号这个第一个逾临节开始的。
就是由上个礼拜11月29号的第一个逾临节的星期开始的。
好，逾临节这个四个礼拜呢，
逾临节的那四个星期呢，
它都是有这个有不同的安排的。
咁佢都系有唔同嘅安排嘅。
那这个逾临节的每一个礼拜，它都有每一个主题。
逾临节嘅每一个星期咧，都有佢每一个星期都有佢主题。
上个礼拜是在预告救恩喜年的来到。
上个星期系预告救恩喜年嘅来到。
这个礼拜讲天国近了，我们要预备好。
这个星期是讲天国近了，我们要预备好。
那下个礼拜是怎么样进入天国，我们怎样的悔改进入天国。
那下个星期就是我们怎样进入天国，还有怎样去悔改进入天国。
那最后一个礼拜就是讲到救恩来了，让我们享受救恩的喜乐。
那最后一个星期就是讲救恩来了，我们要享受救恩的喜乐。
那让我们就在这逾临节的期间，
咁啊，让我哋喺逾临节嘅期间，
来一步一步的等候主的降临，
一步一步嘅等候主嘅降临，
等候救恩，
等候救恩，
等候希望，
等候希望，
等候光明，
等候光明，
等候神赐我们的救恩中的喜乐，
等候神喺救恩中赐俾我哋喜乐。
今天我们点燃了逾临节的第二支蜡烛。
今天我们点燃的第二支逾临节的蜡烛。
本周的主题是讲天国近了。
这周的主题是讲天国近了。
是再次提醒我们要回到福音的起点。
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回去福音的起点。
来思考信仰的核心问题。
来思考信仰核心的问题。
这些核心问题都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当中。
这些核心的问题都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里面。
我们从15章的1到2节，
我们从15章的1到2节，
我们看到了救恩的功效，
我们看到救恩的功效。
请听我读这段经文，大家也可以读啊，不用再翻译了。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
首先回答我们一个问题，
首先回去一个问题，
就是福音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
就是福音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风云 变幻当中，
我们可以在这个风云变色的世界当中，
我们可以靠着福音站立得住，
我们可以靠着福音站立得住。
我们在死亡和黑暗的权势当中，
我们在死亡和黑暗的权势当中，
可以靠着福音得救，
可以靠着福音得救，
靠着福音得胜，
靠着福音得胜，
靠着福音有信心和希望，
靠着福音有信心和希望。
那么这个福音到底又是什么呢？
这个福音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们请 Roy 用广东话帮我读第三到第五节。
好，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这又给我们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
咁又呢度又俾我哋回答咗第二个问题，
就是天国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天国的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就是天国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总结出四个字来，
我们从这段经文总结出四个字来，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或者是说死了活了也是四个字，
或者是死了活了都是四个字，
因信称义也是四个字，
因信称义也是四个字，
因信得救也是四个字，
因信得救也是四个字。
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和起点，
所以基督教的信音信、福音的起点，
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
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
那么为什么耶稣的复活这个信仰对我们如此重要呢？
那为什么耶稣复活的这个信仰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听的，
是保罗要给我们所描述的所解开的一个奥秘，
就是保罗要为我们所解开的一个奥妙。
那我今天不会把、讲到经文的、每一节我都一句一句的来解释，
今天不会将、全部经文每一字一句 去解释，
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能够去研读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还有特别是最后的几节经文。
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研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特别是后面的那几段经文。
那我现在要特别的强调五十四节的下面一句话。
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第五十四节的以下面的一段说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这是整个我认为是整个十五章的一个高潮，一个重点。
我认为这句说话呢，就是整个十五章的一个重点和一个高潮。
那我希望通过这段经文解开这段经文，
我希望通过这段这一节去解开整段的经文，
让我们深入的认识复活的这个信息和意义，
让我们可以深入去认识复活的意义和信息，
使我们能够明白得救和得胜的福音，
让我们又明白是得救和得胜的福音。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好，我们再来读一次。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一句的经文呢？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句的经文呢？
因为这句经文把复活的意义、复活的影响和果效全部描述出来了。
因为 这段经文将复活的意义、复活的影响和它的果效全部描述出来了。
而且这 对我们现实生命的现在和将来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里我们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和将来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如果我们抓住这句话，
那如果我们能够捉住这句说话，
就是抓住了福音的核心，
就是捉住了福音的核心，
抓住了复活的核心，
捉住了复活的核心，
也抓住了救恩的根本，
也都捉住了救恩的根本，
也抓住了得救的把握，
也都捉住了得救的把握。
好像一个在危险中的人，
好像一个危险中的人，
抓到了这个救恩的救命的稻草，
捉住了这个救命的稻草一样，
抓到了希望，
捉到希望。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句经文可以记下来，
我希望大家可以将这段经文记下来，
并且明白它真正的意义，
并且明白它真正的意义。
那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那时这两个字。
好，首先我来看一下那时这个词。
那时是什么意思呢？
那那时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讲的什么时候呢？
那它讲的是什么时候呢？
那经文是其实是指上文所保罗所描述的那个时刻。
其实经文所讲的是在上文保罗所描述的那个时刻。
那我们一起来读，不用翻译了啊。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我们看到了这节的经文的里面，
我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
是讲到了就是将来有一天，
是讲到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有号筒来吹响，
我们要有号角来吹响，
那么圣徒要被唤醒，
那圣徒就要被唤醒，
要被改变，
要被改变，
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
本来会朽坏的会腐烂的身体，
本来会扭坏和会腐败的身体，
会变成不朽坏的美丽的身体，
会变成不朽坏和美丽的身体，
本来是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
本来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
这就是末日的号筒吹响带来的一种的变化，
这个就是末日号筒吹响所要带来的变化，
这就是那时所指的那个含义，
这个就是那时所指的含义。
在旧约当中吹号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在旧约当中呢，吹号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一个是表示此时现在要唤醒人们去悔改，
其中一个就是表示说现在这一刻就要唤醒人去悔改了，
那就是在每年的赎罪日，每年的七月十号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咁就係話每年嘅七月十日就係猶太人嘅贖罪日。
那麼猶太人要到聖殿去獻祭贖罪。
咁猶太人就要去到聖殿裏面去獻罪贖罪。
但是在贖罪之前，七月十號之前有七月一號的時候有一個叫做吹號日。
咁喺贖罪之前，七月一號咧有一日咧叫做吹號日。
就是在贖罪之前要進行吹號。
就是说呢，在赎罪之前呢要进行吹号，
其实要提醒人们去悔改，
就是要提醒人去悔改，
来预备好自己，来洁净自己，来赎自己的罪，
来预备好自己，来去洁净自己，去准备去赎罪。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在他们每五十年，
那另一个意思呢，就是表示呢他们在每五十年
他们在这个喜年的时候，
咁喺佢哋嘅喜年嘅时候咧，
也要吹号来宣告这个得胜和自由，
咁咧，佢哋都要吹号嚟表达诶得胜同埋自由。
啊，有七十个，有七个七年，哈、啊，七七49年。
有七个七年啊，七七49年。
然后到第五十年的时候要吹角。
咁啊，去到第五十年咧，就要吹号角。
要把这一年当作圣年。
咁咧，要将呢一年当作圣年。
然后要宣告，百姓的自由。
咁要宣告百姓嘅自由。
啊，然后呢，老百姓可以，所有的债务要被免除。
咁老百姓所有嘅债务咧，就要被免除。
啊，可以各回各自己的家。
咁咧，可以翻到去各自嘅家里边。
啊，这是一个这个喜年的一个吹号。
咁呢个咧就系喜年嘅一个吹号。
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五十年才有的一次。
咁呢个都系五十年先有一次嘅。
那也是在此时可以听到的一个啊，如果人的寿命够的话，在此时也是可以听到这个号声的。
啊，如果人嘅寿命够咧，咁梗喺此时都系可以见到呢个号角嘅声音。
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我们那些非犹太人。
咁我哋感谢神咧，就系我哋呢啲非犹太人。
我们也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角声。
我哋都可以听到呢啲咁嘅自由嘅角声。
我们看到了这个，喜年的这个角声，不只是在犹太人这个五十年才吹一次的。
我哋见到呢、这个犹太人嘅角声，其实唔系五十年先吹一次嘅。
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预言了将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啊，要来吹响这自由的号角。
咁其实之前已经预言到咧，耶稣基督咧要吹响呢个号角。
就是预言那时哈、啊，将来还有一个啊，这个神的自由年啊，喜年恩年会来到。
咁咧就预言咧到耶稣基督嘅时候，咁嗰个喜年自由年咧就嚟到啦。
这就是指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咁呢个指咧就系我哋相信耶稣基督嘅人。
我们就可以享受主的恩年，享受主的释放。
咁我哋就去享受主嘅恩年同埋主嘅释放。
啊，我们在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就宣告，他说神的灵这个高抹他，叫他来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咁主耶稣基督咧就喺约福音四节里边就讲到。
路加福音四章。
路加福音四章里边讲到。
啊，宣告了耶稣来要释放啊，要宣告上帝的喜年。
咁要宣告佢嘅释放同埋佢嘅喜悦。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号角，它不单是此时此地可以听到的。
咁我哋见到号角唔单单系喺此时此刻可以听到嘅。
好，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号角声，自由的号角声。
我哋得救嘅人随时可以听到自由嘅号角声。
但是我们 还有那时，就是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
咁我哋仍然喺个那时，主耶稣佢将要嚟到嘅时候。
啊，我们仍然有这个这个号角声还会响起。
我哋仍然有呢个号角声会去响起。
那么我们要与主耶稣一起享受永永远远的那种自由和喜年。
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享受这个永永远远的喜乐和喜年。
那这个那时这个字对我们其实今天也是基督徒有很多很好的提醒。
这个那时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都有很多的提醒。
我们常常太注重此时此地。
我们常常都太注重此时此地。
啊，我们不太注重那时。
我哋唔太注重那时，
那预临节就要提醒我们。
咁预临节咧就要提醒我哋啦。
我们要等候未来。
我哋要等候未来。
我们要仰望未来。
我哋要仰望未来。
我们既要重视此时，
我哋既要重视此刻，
更要重视那时，
更加要重视那时。
那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咁我哋喺处理事情嘅时候咧。
也都常常要有那种那时的那种观念。
咁我哋都要经常有呢个那时嘅嗰个观念。
如果我们一直是注重在 此时此地。
咁如果你一直咧只系注重喺此时此地咧，
其实我们很容易会灰心失望。
咁我哋好容易会灰心失望嘅。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抬起头来。
弟兄姐妹，让我哋抬起头嚟，
嚟仰望那将来的救恩。
嚟仰望嗰个将来嘅救恩。
仰望那时会到来的那个喜乐。
仰望那时到来嘅嗰个喜乐。
仰望那时会到来的得胜。
仰望那时会到来嘅嗰个得胜。
那么弟兄姐妹会问，那时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咁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咁那时我哋会得到啲乜嘢呢？
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那时会发生啲乜嘢呢？
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这个看到的今天最重要的这句经文。
咁我哋就睇到今日最重要嘅嗰段经文。
我们再读一遍好吗？
我哋再读一次。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经上所记就是旧约早就预言有这么一天。
经上所记就是旧约的圣经预言所记的所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这一天会来到。
死亡要被得胜吞灭。
死亡要被得胜吞灭。
那么这个预言将来要应验。
咁呢个预言将来要应验。
那么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这个说的呢？是出自旧约哪个经文呢？
咁呢个预言系几时讲嘅咧？系出自旧约边个经文呢？
我请 Roy 帮我读，用广东话读以赛亚书25:8-9。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
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
万国万民都要受审判。
万国万民都要受审判。
他说就是大地也要受惩罚。
他说就是连大地都要受惩罚。
但是最后神会施展他的怜悯和慈爱。
但是神说他最后会施展他的怜悯和慈爱。
最后死亡要被消灭。
最后死亡呢会被消灭，
他必拯救我们，
他必会拯救我们，
他必得胜，
他必然会得胜，
所以我们要等候他，
所以我们要等候他，
我们等候他，我们而且在他的救恩中喜乐，
我们等候他，而且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喜乐，
他一定会实现他的预言，
他一定会实现他的预言，
这个预言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
这个预言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
主耶稣来到世界，
主耶稣来到世界里面，
为世人赎罪，
为世人赎罪，
他以复活吞灭了死亡，
他用复活去吞灭了死亡，
宣告了我们的得救和得胜，
宣告我们的得救和得胜。
那么死被得救吞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死被得救吞灭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主耶稣如何挑战死亡呢？
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挑战死亡的呢？
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主耶稣战胜死亡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看。
我想主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看。
我至少从以下三个角度 来看耶稣的得胜。
我最少从以下三个角度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主耶稣已经把死亡的可能性 给杜绝了。
主耶稣已经将死亡的可能性去杜绝了。
他已经把通向死亡的道路给堵住了。
他已经将通往死亡道路去封住了。
亚当夏娃犯罪的诅咒被解开了。
亚当夏娃犯罪的诅咒已经被解开了。
主耶稣成为人类的榜样。
主耶稣成为人类的榜样。
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做。
不可以照我的意思去做，乃是照你的意思去做。
意思是说，亚当夏娃的错就错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选择。
意思就是说，亚当夏娃错是错在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选择。
主耶稣他就不再按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善恶。
主耶稣基督就不再按照自己的 喜悦去选择，
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选择善恶，
而是根据神的旨意来选择善恶。
意思是把人的自由意志重新归还到上帝里面。
意思就是说，将人的自由意志重新归还去上帝那里，
把人选择死亡的那种可能性给消灭掉，
将人可以选择死亡的可能性去消灭掉了。
他把死的那个路给堵住了，
他将死的路封住，
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我做一个比喻来说，
我做一个比喻去说，
如果你是住在这个你的家正好在马路旁边，
如果你家呢正好在马路旁边，
然后你常常会担心孩子不小心会跑到马路上去玩，非常危险。
你成可能会担心你的小朋友会走去马路上面玩，很危险的。
然后让你提心吊胆。
咁会让你提心吊胆。
后来你就下定决心。
后来你就下定决心。
干脆建起了高墙。
干脆就起一道高墙。
或者是围上栏杆。
或者围上栏杆。
挡住那个危险的去路。
挡住个危险的去路。
让小孩子可以在安全的范围里面自由的玩耍，
让小朋友可以在安全范围里面自由去玩。
第一个亚当他这个在他的自由选择当中失败了。
第一个亚当呢，就在他自由的选择当中里面失败了。
主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
主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
选择遵行神的旨意，
选择去遵行神的旨意，
从死里复活了，
从死里面复活，
成功堵住了死亡的这个道路，
成功呢封住去死亡的道路。
如果我们跟随他的话，
如果我们跟随他的话，
我们都不会跟到一个死路里面去，
我们都不会跟去死路去面，
因为死被得胜吞灭了，
因为死已经被得胜吞灭了。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意义，
这个就是第一个重要意义。
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呢？
那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死被得胜吞灭。
就是死被得胜去吞灭了。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我们就会得胜了。
就是好像我们这些怕死的人就会得胜了。
怕死的感觉会被战胜
了。怕死的感觉会被战胜。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
好，我听我读，大家一起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讲到主耶稣成为大祭司。
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
他救赎我们。
他救赎了我们。
他战胜了魔鬼。
他战胜了魔鬼。
使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在魔鬼的恐吓当中。
咁从此以后咧，我哋就唔喺魔鬼嘅恐吓当中。
我们就不会因为怕死而成为魔鬼的这个囚犯。
咁我哋就唔会因为怕死成为咗魔鬼嘅囚犯。
然后让恐惧占据了我们的内心。
让恐惧战胜咗我哋嘅内心。
反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靠他自由，靠他得胜。
反而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靠住佢得胜，靠住佢得自由。
那么这些话讲起来是容易的。
咁呢啲话咧讲起嚟咧就好容易嘅。
如果要面对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
但如果要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得胜？
我们怎样才可以靠主得胜呢？
那我们怕死的那种感觉怎么样能够胜过呢？
我们怕死的那种感觉怎么可以胜过呢？
这样的挑战对于希伯来的这个书的读者来说是每天要遇到的问题。
这些情况对于希伯来书的读者是每天都要面对 的情况。
因为当时迫害非常的严重。
因为当时的迫害非常的严重。
很多人真的是看到太严重了，就不想再继续信仰，坚持这个信仰了。
有很多人因为觉得太危险太严重了，所以就不想继续坚持这个信仰。
想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啊、因为当时的犹太教是合法的，是可以被、啊、是可以被保护的。
咁佢哋就好想翻去犹太教里边，因为当时犹太教系法律许可嘅，咁同埋会被保护嘅。
那么信徒就面对了一个困难。
咁咧就系信徒咧就面对一个困难，
是继续往前走啊、勇敢的往前走。
到底系继续嘅勇敢嘅向前走，
还是？重新回到犹太教里面，
定是重新回到去犹太教里面。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弟兄姐妹不能够再回头。
我们就见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弟兄姐妹们不可以再回转头了、
啊、耶稣已经得胜了，
耶稣已经得胜了，
我们 不再惧怕魔鬼，
我们不再惧怕魔鬼了。
这一点给我们今天其实都有很好的提醒。
这点对我们今天都有很好的提醒。
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战胜死亡。
我们见到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
那他最根本的一个得胜在哪里呢？
那他最根本的得胜在哪里呢？
就是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到的。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到的。
那我们请 Roy 帮我们读一下55到57节。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啊，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明白这段经文。
很多弟兄姐妹们不太明白这段经文。
那么为什么好好的律法、美善的律法都成了，怎么成了罪的诠释呢？
就是咁美善的律法啊，点解会就成为了罪的权势呢？
那么这里主要是讲罪的这个势力实在是太大。
呢度主要讲咧就系话罪的势力实在太大了。
他的罪的毒钩深深的埋藏在这个律法的体系当中。
咁呢个罪嘅毒钩咧，就深深埋藏咗喺律法嘅体系里边。
就借着律法啊，这个美善的好的这些律法呢，去引诱人犯罪。
就系透过呢个美善好嘅律法咧，去引诱人犯罪。
然后引诱人这个甚至呢是甚至是使犯罪合理化。
甚至咧就引诱人去使到去犯罪合理化。
罪的那个毒素渗透到法律的规条当中，
罪的毒素已经渗透在法律的体系当中，
渗透在法律的体系当中，
渗透在法律的体系当中，
所以最后这个律法就成了罪的帮凶，
最后这个律法就成为了罪的帮凶，
引诱人犯罪，
引诱人去犯罪，
判人死罪，
判人去死罪，
让人没有办法经历这个律法的良善，
让到人没办法去体验律法的良善，
更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恩典，
更没办法去体验上帝的恩典。
讲这些道理大家都会觉得太抽象，
讲这些道理大家可能都觉得太抽象了。
那我用一个例子来给大家来解释，
我用一个例子 去帮大家去解释一下。
啊、特别是你们那些喜欢钓鱼的、啊、我也是开始喜欢钓鱼了，喜欢钓鱼的人我们都深有体会，
特别是那些喜欢钓鱼的、喜欢钓鱼的可能深有体会、
律法好像是钓鱼的那个渔具工具、
律法咧就好似系钓鱼嘅渔具同工具，
而罪好像是这个鱼饵里边的那个钩子。
咁罪咧就好似鱼脷里边嘅钩。
如果鱼竿哈，如果渔具那个工具没有这个钩子，
如果鱼竿嘅渔具冇咗呢个鱼钩呢个工具，
那么它是没有办法抓到鱼，没有办法伤害鱼的。
咁佢系冇办法去捉到鱼同埋伤害鱼嘅。
但是如果是系上一个钩子，
咁但如果系绑上个钩，
再放上鱼饵，
再放上鱼脷，
就非常有杀伤力。
咁就会非常有杀伤力。
我看到有本事的人啊，哈，一次能钓好几十斤鱼。
咁我见到有本事嘅人一次咧可以钓几十斤嘅鱼。
好，我们就看到了罪的那个本事就在于。
咁我哋见到罪嘅本势咧，就好似鱼。
他这个这个罪的力量，它可以渗透到律法体系当中。
咁罪嘅势力可以渗透喺法律嘅体系当中。
然后跟这个就好像鱼钩跟鱼竿结合起来。
咁就好似鱼钩同埋鱼竿结合起嚟。
那最终就会伤害到鱼。
最终咧就会伤害到鱼。
如果鱼钩没有鱼竿的力量。
如果鱼钩没有鱼竿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钓上大鱼的。
那是没办法钓到大鱼的。
所以鱼钩的势力，
所以说呢，鱼钩的势力
是靠着鱼竿的那个力量来帮助人钓鱼达到目的的。
是靠着鱼竿的力量去帮助人达到钓鱼的目的的。
同样，魔鬼可以利用律法的这些工具来判人死刑。
同样，魔鬼可以利用律法的工具判人去死刑。
罪的阴谋可以藏在律法当中。
罪的阴谋可以藏在律法当中。
本来是美善、赏善罚恶的这个律法。
本来是美善奖赐
赏善罚恶的
奖善罚恶的律法，
变成了胡作非为的勾当。
变成为胡作非为的勾当，
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见到的。
罪常常利用好的东西来引诱人犯罪。
罪经常会利用好的东西去引诱人犯罪。
潜伏在所谓的好的工具里面来进行破坏。
潜伏在那些所谓好的工具里面进行破坏。
但是可喜的是什么呢？
那么可喜的是什么呢？
圣经说到那时，
圣经讲咧，到那时，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被得胜吞灭嘅话咧，就要应验啦。
就是主耶稣，他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就系主耶稣基督已经将呢个问题去解决咗啦。
他把罪跟律法进行了脱钩。
佢将罪同埋律法去进行脱钩。
这个鱼竿上面没有鱼钩了。
在这个鱼竿里面没有鱼钩了，
这个毒这个罪的那个鱼钩，它已经没有办法靠着鱼竿的力量来钓鱼了。
罪这个鱼钩已经没办法靠着鱼竿这个法律去钓鱼了。
然后最后呢，这个罪的势力就被消除了。
最后呢，这个罪的势力就被它消除了。
那么这就是最后保罗他要这个歌唱的他要鼓励弟兄姐妹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这个呢就是最后保罗要去大家去歌颂同埋去高唱的一个点啦。
他就说我们感谢神，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
他就讲到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去得胜。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经文。
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我们看到保罗先从讲到那时，就是将要面临的那个美好的耶稣的再来。
我们看到保罗从那时那个将要见到保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他又把我们拉到了此时这个时候。
他又将我们拉到此时这个时候了。
让我们今天就有力量来跟随主。
我们今天就有力量去跟随主。
既然未来是那么美好。
既然未来是那么美好。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努力吧。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努力吧。
好，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内容。
今天信息呢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重点和内容。
我们看到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复活。
我们看到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复活。
耶稣的复活他的核心。
耶稣复活他的核心。
就是最后圣经的预言应验了。
就是最后圣经的预言应验了，
就是死被得胜吞灭了，
就是死被得胜吞灭了，
死的道路被堵住了，
死的道路呢被封住了，
死的感觉害怕的感觉被战胜了，
死的感觉害怕的感觉被战胜了，
那么死的这个毒钩被解除了，
那死的毒钩呢都被解除。
其实这些信息对我们今天都有很好的帮助，
咁呢啲信息咧，对于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好嘅帮助。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反思新冠病毒期间，
特别系我哋喺反思呢个新冠病毒嘅期间，
特别是讲到这个怕死的感觉这一点上，
特别讲到咧我哋怕死呢个感觉呢一点度，
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反思的地方。
其实有好多我哋可以反思嘅地方。
新冠病毒给我们每个基督徒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新冠病毒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呢就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该不该怕这个病毒呢？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怕这个病毒呢？
其实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功课。
其实我自己都一直是在这方面学习这个功课。
前一段时间。
在前一段期间。
其实疫情有明显好转。
就疫情有明显好转。
教会也做了很多预防的措施。
教会都做了很多预防的措施。
但是来教会崇拜的人一直保持在30-40人。
但是来到教会崇拜的人一直保持在30-40人。
不管我在讲台上怎么样鼓励。
你我在台上面怎样鼓励大家，
不管我整个我的沮丧和不满，
不理我怎样去流泪我的沮丧和不满，
教会的崇拜人数就一直保持在1/3，平时的1/3左右，
教会来崇拜的弟兄姊妹一直保留在平时的1/3左右。
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不知道那么多人到底在怕什么，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到底怕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跟我有同样的疑问。
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跟我有同样的疑问。
其实现在我也没有答案。
其实现在我都没有答案。
但是我的感受却改变了。
但是我的感受却是改变了。
我理解了。
我理解了。
顺服了。
顺服了。
我相信神在每个人心中的带都有他自己的带领。
我相信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带领。
我应该把教会交给神。
我应该将教会交给神。
如果神都体谅弟兄姐妹的害怕。
如果神都体谅弟兄姐妹的害怕。
如果神都体谅弟兄姐妹的感觉。
如果神都体谅弟兄姐妹的感觉。
如果神都认同大家的小心谨慎。
如果神都认同大家的小心谨慎。
如果神也是希望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
如果神都是希望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
我没有理由强迫大家，
那我就没理由去强迫大家。
这个教会不是我一个人的教会，
这个教会不是我一个人的教会，
这是神的教会，
是神的教会，
这是大家的教会，
是大家的教会。
我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我没必要过分担心。
如果你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是有同感的。
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是有同感的话，
如果你是属于那些有信心或者是不太害怕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属于那些有信心不太害怕的弟兄姐妹，
我看到你们都在鼓励身边的弟兄姐妹要勇敢要刚强。
我见到你们都是鼓励其他弟兄姊妹们要勇敢要刚强，
我们确实要鼓励大家，
我们确实要鼓励大家，
但是我们在鼓励大家的时候，
但我们在鼓励大家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要有爱心，
要有爱心，
要体谅他人，
要体谅其他人，
要顺服神对那个人那些弟兄姐妹的带领，
顺服神去对那些弟兄姊妹的带领，
因为每一个人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
我们也应该相信，
我们都要相信
人的责备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人的责备一点用都没有的，
只有圣灵亲自来责备，
只有圣灵亲自责备，
亲自动工，
亲自动工
才真正有用，
才是真正有用的。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刚强强加在弟兄姐妹身上，
我们不可以将自己刚强强加在其他弟兄姐妹身上，
如果这样我们就失去了爱心，
如果这样我们失去了爱心，
如果这个我们的疫情第二波啊，这个过去了，
如果疫情的第二波过去了
啊，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高峰时期，
现在我们正处在高峰时期，
但是我相信这一波会过去的，
但我相信这个第二波是会过去的，
那么大家也打了预防针了，
那如果大家都打了预防针了，
如果到了那一天，
如果到了那一天，
崇拜的人数还是很少，
如果到了那天崇拜的人数都是很小很少，
我希望我自己，
我希望我自己
不要像上一次那样的沮丧，
不会好像上一次那么沮丧，
不要像上一次那样的挫败，
不会好像上一次那么挫败，
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也不要灰心，
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不要灰心，
我们要高高兴兴来敬拜，
我们要高高兴兴来敬拜，
我们多多的祈祷交托给神，
我们多多祷告是交托给神，
我们对神要有信心，
我们对神要有信心。
那么如果你是属于那些比较害怕的弟兄姐妹，
那如果你是属于那些比较害怕的弟兄姐妹，
你不妨也到底问到，也不妨也问问自己，
你不妨都去问一下自己，
我到底怕什么，
我到底怕什么呢，
我的信仰对我的害怕有没有影响呢，
我的信仰对我害怕有没有影响呢，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整个环境好转了，
你的环境好转了，
预防针也打了，
预防针都打了，
政府也同意大家聚会了，
政府都同意大家聚会了，
圣灵在你里面也有催促了，
圣灵在你当中有催逼，
教会的预防措施也做好了，
教会预防措施也做好了，
那你能否踏出这个害怕的这一步呢，
那你可不可以踏出害怕的这一步呢，
你能否靠主战胜这个害怕的感觉呢，
你可不可以靠着主去战胜害怕的感觉呢，
你能否挑战一下自己的安全观念呢，
你可不可以挑战自己的安全观念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都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我在疫情当中都面临很多的挑战，
都面临着不容易的抉择，
都面临着很多不容易的，
我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记住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今天的这句说话，
就是54章的下半节，
就是54节的下半节，
我们再一起读一遍，
我们再一起读一次，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这句话把复活的意义讲得很清楚，
这句话将复活的意义讲得很清楚，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复活的影响和果效，
这句话告诉我们复活的影响和果效，
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将来会是怎么样子，
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会怎样，将来会做些什么，
如果你我都抓住这句话，
如果你和我都抓紧这句话，
都能够抓住复活的核心，
都能够抓住复活的核心，
抓住救恩的根本，
抓住救恩的根本，
抓住得救的把握，
抓住得救的把握，
好像一个危险中的人，
好像一个危险中的人，
抓到了希望，
抓到希望，
这就是得胜的福音，
这个就是得胜的福音，
让我们在预灵节期间，
要在雨林节期间
耐心等候主耶稣的来到，
耐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来到，
等候救恩，
等候救恩，
等候希望，
等候希望，
天天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
天天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那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多谢你今天的话语，
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
多谢你差派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为我们生，为我们死，
为我们生，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战胜魔鬼的权势，
为我们战胜魔鬼的权势，
战胜死亡的恐惧，
战胜死亡的恐惧，
在你里面可以得胜，
在你里面可以得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仰望天国的来到，
仰望天国的来到，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